每年九月，圣座福音传播部按照惯例为新主圣和接受任命的主教们举办培训课程。9月4日，此培训课程在宗座圣伯多禄公学开幕，课程主题为开辟希望道路，在禧年背景下蒙召担任主教。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代理部长路易斯·安东尼奥·塔格莱枢机向近80位与会主教们讲话。除塔格莱枢机外，秘书长辅图纳图斯·恩瓦丘库总主教在开幕式上致辞。下午，主教们听取了圣座福音传播部基础事务与全球福传部代理部长里诺·菲西凯拉总主教的报告。塔格莱枢机在讲话中向新任宗徒继承人阐明主教圣召的本质与前景，说：是天主对你们充满了信任，这份信任通过教会得以彰显，特别是通过任命并指定你们为主教的圣父教宗。但真正任命我们的是圣神，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他援引了伯多禄宗徒和保禄宗徒对长老们的劝诫，劝勉他们务要牧放天主托付给你们的羊群，尽监督之职，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出于甘心，随天主的圣意，也不是出于贪卑鄙的利益，而是出于情愿。要警醒，圣神既在全群中立你们为监督，牧养天主用自己的血所取得的教会，所以你们要对你们自己和整个羊群留心。宗徒的继承并非荣誉传承，并非我们的功绩，也不取决于我们的资历，而对于我们这些有限而软弱的人类，总要面临诱惑，那就是忘记是圣神将我们放在这里的。遵循圣神和教会活的传统形式，是主教们的圣召与使命所特有的。如果主教职是我们受之有愧的恩典，那我们便应每天都怀着谦卑与感恩之心领受这份恩典。伯多禄宗徒和保禄宗徒教导中的第二个要点是，主教职务是管理的职务，教会是天主的羊群，是被基督宝血救赎的天主子民，而主教们只是管理者、守护者，蒙召按照真正主人及天主的意愿和愿望来引领羊群。然而，我们作为有限的、人性化且软弱的人，总会面临占有权力的诱惑，甚至将教会、将神职人员、修会成员视为私有财产。主教们蒙召去照顾圣神不断倾注在团体中的恩典，而有时这些恩典却不被承认、接纳，甚至被忽视。塔格莱枢机指出，当一位蒙受恩宠、受降服、被任命为天主子民的管理者，却像一个只对自己负责的主人那样行事时，那是可悲的。那么，我们如何行使管理教会的权利？首先，要从我们与神职人员、与男女修会会士的关系做起。一些修女抱怨，在教区里几乎被当作奴隶，而非教会女儿对待。听到这些，我们深感痛心。有时，他们的神品院被利用或作为借口，剥夺他们体面生活保障、基本生计和应得的权益。圣波多禄和保禄的话强调了主教肩负的监督与警醒使命，这种对信仰生活的警醒还体现在了教导、宗教活动和祈祷中，并同样适用于自身。正如圣保禄宗徒在宗徒大事录中所指出的，凶暴的狼将要进来，不放过羊群，暗示着狼群也可能潜伏在教会团体内部，因此 要求他阿夫索的长老们也要警惕自身。牧者必须祈祷，净化自己的意向，才能好好引导我们的子民。此外，塔格莱书记指出，共荣是富有成果的主教职务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因为圣神赐予不同的恩典、不同的才能、不同的文化，但正是同一位圣神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主教蒙召成为一位能坦然面对差异，能将差异融入圣神所推动的合一中的人。讲话中，秘书长恩瓦秋库总主教介绍了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在多个领域中所开展的工作，并指出教宗方济各在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中所指出的改革，旨在重新规划梵蒂冈各部会的工作，以实现传教使命的变革。总主教重申了所有地方教会，包括最年轻的教会，都应在牧灵和治理层面承担起自身责任。为此，传信部的作用就是在尊重正当自治的前提下，陪伴、支持并与地方教会合作。总主教详细介绍了传信部为各地方教会服务的工作结构和运作模式，以及传教圣部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期间，总主教广泛引用了圣座官方统计数据，根据上述数据，即使在最近几年，仍然是非洲的天主教信友人数增长显著，而欧洲则出现了明显下降。同时，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男女不认识基督，为此，首次福音的传播始终是一项紧迫而必要的工作。数据显示，全世界1126个教区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亚洲，其所有事务包括主教任命程序均由传信部负责。2025年1月至7月初，传信部所辖范围内共任命了52位主教。这份详尽的报告还重点介绍了传教圣部通过支持地方神学院和培训机构，为年轻教会神职人员、教理员培训方面所做的贡献，支持传教区修道院修生、修女和司铎在罗马的宗座大学接受教育，每年200名新生进入罗马各宗座学院学习，包括传信部所属的宗座传信大学。总主教还提到了传信部历史档案馆及其收藏的约1100万份文件，共计14000卷。当天下午，与会的主教们听取了圣座福音传播部基础事务与全球福传部代理部长里诺·菲西凯拉总主教的报告，在今天传播天主圣言。总主教援引天主圣言，指出这是宗座工作的源泉。如果主教们能在主教座堂为天主子民重拾教理讲授，将具有深远意义，重申了主教是第一教理讲授者的使命。正如教宗保禄六世在新世界传福音和教宗方济各的福音的喜乐两部宗座劝谕中指出的，今天福传与宣讲基督的紧迫性是蒙召回应人们普遍对灵性生活的渴求。在罗马托尔维贾塔广场举行的禧年世界青年日守夜祈祷活动中充分印证这一渴求。当时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和教宗梁十四世一起朝拜圣体，静默祈祷。总主教强调，今天的使徒工作需要重申恩典至上，因为恩典造就信仰，这是圣多马斯阿奎那的经典表述。传教事业还必须应对新数码文化和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人工智能随时响应，提供海量数据，若你询问上主是谁时，他也会回答。 随时随地的响应功能本身就塑造了文化，并引发期待。占据主导地位的机器正在塑造人类行为模式。教会的年轻司铎们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中，但这一切并非都是有意的。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人工智能的入侵浪潮，显得不切实际，因为它无视疆界与地域限制，漠视边界感，且无处不在。它具有普世性，这种新型普世主义正因其随时准备为各种需求提供实用答案的特性，侵蚀着与真理和自由的关系。毕竟它虽能慷慨地提供无限数据，却对真相漠不关心。